看今天的圣经，我们正在讲一个题目，神的名字跟属性，就是延续上一个系列讲到认识神。我们认识神一定包括这一件事，对神的属性、他的性情、他的特质，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请看利未记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这是我们这一系列的第三篇。你还记得之前我们讲过什么？讲过神的良善，上一次我们讲神的荣耀尊贵，记得吧？嗯，今天我们要来讲神的圣洁。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一起读：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后面这句话是因为这之前他提到，这些有一些食物是不洁净的。在旧约时代，神定规了一些事情，一些动物或者一些食物是不洁净的。在新约时代，保罗说凡事都可行，当然就包括凡物都可吃。但是就业这样定规，好叫人学习明白，有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些分别来。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两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也请一起来读：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他引用的就是我们刚刚利未记里面的话。英国的十九世纪的传道人斯布珍讲到神的属性，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应当一直把神的话语、神的品德、性情，还有他的行动作为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应当一直的把神的话语、神的品德、性情，还有他的行动作为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去学习、去默想，而且尊敬他们。人总是会忘记他们不想记得的事物，可是至高者美妙的属性乃是信徒心现愉悦的对象。我们应该将神的形象持续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直到我们逐渐蜕变成他的形象。这种内在喜爱公义的心必须成为基督徒在公开场合活出正直生活的主要泉源。这泉源必须充满了追求圣洁的爱，这样从其中涌出的溪流将是纯净的，而且充满了恩慈。我知道你一下子记不得这么多，我们会想办法，也许放在之后的周报或者什么地方。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看另外一个神的属性，神的中心的属性，很核心的一个属性，就是圣洁 Holiness。 神说你们应当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当然不是指着装模作样那个样子，不是的。这是福音派的领袖，英国的斯托德牧师说的。圣洁敬虔并不是装模作样的样子，而是酷似基督，就是要像神。像神当然包括了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神说他要我们圣洁，因为他自己是圣洁的。你知道神会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诗篇里面不止一次说我指着我的圣洁启示，比方诗篇八十九篇三十五节就有这样的话，诗篇八十九篇三十五节。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那才有效力嘛。所以当然你不能说有什么比神还大，神既然指着他的圣洁启示，你可以说圣洁跟神一样大，或者那就是神很核心的一个属性。还有人这样讲说，圣洁是 唯一带着三重强度的神的属性。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圣经有几处提到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三次讲到 Holy Holy Holy， 圣哉圣哉圣哉。所以有人提到圣洁，说是神唯一带着三重强度的神的属性。如果你想要知道那是在什么经文，你可以翻开以赛亚书六章第三节，以赛亚书六章第三节，那你提到神说圣哉圣哉圣哉。启示录四章八节也是，启示录四章八节，那都是神的，最靠近他的有可能是天使，活物是活物，在他面前对神的颂赞。后来教会写成的诗歌最有名的其中一首就是圣哉圣哉圣哉。其实我觉得他们说这是唯一神三重强度的属性，我觉得荣耀应该是吧。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荣耀的时候，诗篇二十九篇三次把荣耀归给神啊，三好像在提到神的属性的时候的一个更完满的一个数字。所以我想荣耀跟圣洁都是神非常中心的核心的属性。以前我们常常用的维斯大词典 Webster's Dictionary， 它对圣洁的定义是这样的，他说圣洁就是因着这一位，那个时代这些定义都比较照着圣经有敬虔的味道。他说圣洁就是因着这一位完全的良善与公义而配得高举以及全然的委身，因着他的良善公义配得高举以及我们全然的委身。圣洁又是什么呢？就是像神的自己还有像神的作为全然的委身奉献，那就是圣洁的意思，像神自己或者像神的作为全然的委身奉献。圣洁也是一种神圣的品质，拥有一种神圣的品质。现在在说英文的世界里面，特别美国人，他们有的时候把 holy 这个字乱用，拿来做加强语气的惊叹词。你如果看有一些电影你就知道，那么 holy 加上后面的一些字，意思就是说哇真是怎么样。我想那不是很妥当的事，你一定不要学这个。圣洁包含了神的威严，包含了神的荣耀，神圣可畏。想到神的圣洁，有的时候应该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可是那意思并不是很无趣的很严肃的而已，他也应该满意着喜乐。所以神圣洁的属性包含了使我们在其中肃静静默，可是却又满意着喜乐的一种神的属性。圣洁是像四部真讲的，是我们心现愉悦的对象，这位圣洁的神，神的圣洁。我觉得当一个属血肉的人像我们一样会去心现爱慕神的圣洁，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让一个人感受到那种纯净尊贵还有华美。我们自己会这样意识到，当我们心现，我讲的心现你听得懂什么字吗？欣赏的心，羡慕的羡，当我们心现爱慕神的圣洁，圣洁的神的时候，没有比这个更叫人显得也意识到那个尊贵还有华美。 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说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把圣洁穿在身上，没有比那个更叫了一个人华美了。羡慕圣洁，你知道神的圣洁这个属性跟他另外的有一些属性有很直接的关系，其中一个很要紧的神的属性叫做神的单一性、独一性，神的单纯性 （simplicity）。神是独一的，他是单一的，他是单纯的。我想我们可以来看几处经文，《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个是新约圣经曾经引用的经文。在这里主曾经回答人家的话说，这是所有神的诫命里面第一条最优先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生命记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主在引用这个时候加了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听，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这是去年的经文，也许你会背。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的祷告里面的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是独一的真神。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再看罗马书十六章快要结束的地方，就最后一节二十七节，这是一个颂赞祝福，来，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独一全智，这是保罗用的话，他有两次用到这个独一全智，他的完全跟他的智慧有关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七节，在这里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没有把全字翻出来，在这里用的字跟刚刚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七节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也一起读。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这里保罗说的也是独一全智的神，所以圣经我们读的这些经文，他多次提到神是独一的神，独一性也是神伟大的属性之一。他的独一性就定义了他的圣洁，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神是独一的，所以就定义了他的圣洁。事实上，如果你不认识神，如果你不承认世上有神，你可以说就完全没有圣洁的标准。世人要怎么做，你凭什么说对还是错，对吧？可是神是独一的真神，他的独一性定义了他的圣洁，他的圣洁也是来自他的独一性，所以我们会说他是圣洁的，正因为他是独一的。我今天讲的用一点头脑想一想好吗？上帝有给你头脑吗？想一想，神是独一的，可以说是独特的，是唯一的，这个使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眼目从其他的一切转移来定住在他的身上。这个事实上是圣洁的第一步。有人把圣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分别为圣，第二个就是奉献跟归属，第三个就是充满。在万物中，就像雅各说的，在千万人中他是第一人，是不是？所以使我们的心被他掳掠，印着他着迷。事实上圣经提到，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圣经称那个叫淫乱。淫乱不是指着在肉身的婚姻上的事而已， 圣经把他的百姓认识的独一的真神，却不是全心的归向他，从这个世界一切的其他事物分别出来，心被他掳掠，心印着他着迷，凡是不是这样就被称为淫乱，是不圣洁的。那就是因为神是独一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必须圣洁，必须从其他的一切当中分别出来，以他为我们心中的至爱至宝。我想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从初信开始一样，一旦我们遇见了主，后来我们就觉得在生活当中，当我们的心停留在别的地方，好像没有让主居首位的时候，心里就会不安。因为我们的生命最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像这样，他是独一的神，事实上他也是宇宙唯一的命运，是我们所有的人唯一的命运，或者你要说我们唯一的终点站也可以，destiny destination， 是同样的字嘛，它是我们还有宇宙唯一的命运，唯一的终局，唯一的皈依。你知道其他的宗教在讲皈依的时候都是指着一种道理，一种礼仪，一种操练，对吧？他们的皈依是指的这个，可是我们的皈依是向着一位，他是一切的源头，是创造的主，他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如果我们要向他，既然神是独一的一位，独特的一位，是我们一切的皈依，我们从其他的事分别出来，我们就要全然向他委身，全然的皈依。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的皈依并不是献身于一个团体，并不是的，并不是献身给一个道理，一个亮光，一种规则跟礼仪，一种操练，并不是。我特别讲这个是因为这是就是基督徒也很容易掉进去的东西。如果你在一个你觉得非常好的教会里面，一个很好的团体里面，特别容易掉进这样的情况，你以你的教会，以你的团体为荣为乐是好事，希望我们都找到一个像这样的团体或者教会，像这样，可是我们并不是全然委身于一个团体，一个道理，一个亮光，一个规则里，一种操练，而是献身于他，如果你真的明白你是献身给神独一的主，而不是献身在一个团体，那么你就不会看到别的团体的人觉得他们要差你一等，不会的啦，再怎么好的团体里面都有走的并不那么像样的人，再怎么样看起来不那么美不那么完全的团体，都有可能里面有人是真认识神敬虔蒙他所爱的人，无论你的操练，你的做法，你的教导亮光多么美好，他都不是独一的，神会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许另外一个人生命里面找到他自己还有他的真理的另外一种表达，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些事。所以你委身在一个教会是很好的，也是必须的，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但是你首先必须先归附神，全然委身向神，而且那才是最优先的，因为他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献身给他，他是独一的主，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依靠，为我们的居所，也以他为我们的终极目标。所以这是圣洁的第二步，就是奉献跟归属，从世界其他的人事物分别出来，让自己完全的归属于他， 就像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提到，当亚伦的后代被神命定做祭司的，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他们要接下那个祭司的职任。在那里我们中文翻译作承接圣旨的礼，记得吗？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承接圣旨，其实那个字原来就是成圣的意思。所以成圣包含了这一件事，就是你现在被赋予一个目标，甚至一个责任，你把自己奉献归属于其中。而像这样一位独一圣洁的主，配得我们专一的注视他，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意念、心思、意念，我们的感情，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只有他。其实那就叫做被神充满的意思。现在有的时候基督徒因为在聚会里面的经验，他们以为要倒地啦，很火热的赞美啦，很激情的感觉，那个叫圣灵充满。有可能圣灵充满有可能带来那个，可是真正的圣灵充满应该是他自己充满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在你的感情里面，充满在你的意志，甚至你的良知，你的想象力，所有这一切，那就是充满。所以如果神是这样一位神，配得我们这样，那是成圣圣洁的第三件事，对吧？充满。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人说希伯来文里面成圣，有的表达成圣的字有一个意思，就是充满他的手的意思。因为当神赐福他的百姓，让他们收的庄稼收成很丰富，当他们要拿去献给神的时候，手上拿了满满的一把，就是像那样的一个图画，那样一个味道。所以当神给我们祝福，给我们丰富的时候，乃是要我们全然归属于他。那个充满本身是跟圣洁有关的。那如果神是独一的，是单纯的，他就不应该用是复杂来定位他。想到神，不要把他想得那么复杂。你知道神确实是多样性的神，他造的这个宇宙非常的多样性，很多的种类，每一种种类又可以分很多很多的种类。可是神并不复杂，你知道吗？多丰富跟复杂并不需要画等号的。他的单一并不表示他就只有一种颜色，没有了，他有很多颜色，对吧？现在在电脑里面可以弄出更多的颜色来。它也不是只有一种形状，一种味道，无论在哪一方面，它都是很多样性的。 God of variety， 它是一个多样性的神，可是它仍然是很单纯的神。它造的万有那么丰富，色彩、形状、味道、声音、种类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可他仍然是独一的、单纯的。你能不能认识神这一件事？这个跟圣洁有关的。你看这个宇宙，我们说的宇宙就是空间跟时间的寰宇，跟时间叫宇跟宙啊。宇宙它常常只有单纯的法则，你有没有注意过？从微观的，包括一个原子或者细胞，或者是宏观的整个宇宙星球的运行，细胞中有核，对不对？电子绕着原子核在转，行星绕着恒星来运转，恒星又常常绕着它所在的星系，就像太阳，就像那个银河系一样在运转着。而亿万个全宇宙，天文学家所认为的有亿万个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又来自同一个源头，一个神大。我们今天略微知道一点，其实我们很难定义它。你晓得，如果用我们现有的飞行器、太空船，那已经比一般的飞机快也许十倍以上，从地球出发，要把银河系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好像要经过 我想是几万年还是多少，反正就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很大。可是那只是亿万个星系中间的一个。今天天文学家科学家认为所有这些星系来自同一个源头，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星系都正在以一个高的速度彼此在离开，就像一个爆炸一样。所以这是这几十年来科学上发明的一种说法，叫 The Big Bang， 就是一个大爆炸，就是一起头是一个密集的物质，后来好像一个爆炸一样。你把那么宏观那么伟大很难叙述很难想象的宇宙，你把它缩小在你的脑海里面，有一幅图画，就像一个从一个中心爆炸开来这样一个样子，它仍然有一个核心在那里，对不对？你会发现整个宇宙宏观微观都有像这样的，就像神是我们的中心一样。你有没有已经头脑已经打结了？还好吧？啊，我刚刚这样讲没有太困难吧？我有时候想，今天科学家认为的那个大爆炸 Big Bang 会不会不只是空间，而且是时间的开始？现在的科学家研究，他们会认为这个虽然还很难完全的证实或者是眼目观察到，可是去经验到，可是他们认为当重力，就是我们这个地心引力变成非常大的时候，时间也有可能会慢下来，甚至好像停止了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这只是我们在做哲学性的思考了，已经不算科学性的研究了。就是会不会在大爆炸之前，神创造的物质那么限缩在一起，带来极大的重力，所以随之有的大爆炸就不但开始了空间，就是它爆炸到哪里，空间就到哪里，也许也启动了时间，因为时间也是神造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探讨 Big Bang 之前是什么，大爆炸之前是什么，那就是神自己。或许那个形容的形成的空间跟时间都是在大爆炸的时候启动的，而所形成的这个空间时间这个宇宙，有可能仍然保留有时间跟空间交汇的一些地方，现在的科幻小说里面称它叫虫洞。好了，刚刚这一段如果你听不懂就不要理他，我也不懂。可是我们想一想看，这个你应该可以懂，上帝所造的时间其实是很单纯的，你有没有想过？真的，时间是很单纯的，虽然有的时候时间很熬炼人，可是时间也可以医治人，看你要怎么用它。时间是很单纯的，我们时间有时候我们只要把时间区分，很简单，三件事就可以区分它，叫做过去、现在、未来，就叫时间，够单纯了吧？你活在其中觉得不单纯，可是是很单纯的。如果年轻人有时候觉得很烦，那个时间很难度过，不要这样想，你想想看，时间就只有三件事而已，过去、现在跟未来。其实连这三件事其实都只有一件事而已，你想想看，过去，过去是很虚幻的，对不对？你留有记忆，可是过去你根本拿不出来的，你怎么样去拿到过去呢？就是未来也很虚幻，因为还没到。你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命定要得到神的永恒，所以我们目前并没有活在永恒里面，却有这些观念，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过去、现在、未来的观念。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只有现在是很实在的，其他都是虚幻的。因为你就是活在现在，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就是跟你有关嘛。可是问题是，这个现在只有一个点。因为你正在讲现在的时候，刚刚那个现在已经是过去了，不是吗？ 过了一会儿的现在，现在还没到。所以当我们所意识到的这一刻，其实那才是一切的核心。如果我们在这一刻直望向神，生命会变得有意义。我想那是我们跟神交汇的地方。那位时间跟空间的源头，也是交汇点，就是神自己，单一的神。我们直望向他才会有意义。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快乐、你的痛苦、你的财富、你的成就、你的名位、你所做的事，所有的一切，我们以为组成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事，都一直在往前，对吗？好，下一刻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一直在往前，可是它也一直都在过去，是不是？你刚往前到前面，刚刚那个就过去了。你可以一直往前的来创造财富，来有成就，来想办法经营事情，来得到快乐，有时候得到痛苦，但是所有这些都不会停留，它都一直在改变，一直在过去，你完全叫不住它，你没办法留住它，所以你一直在往前去，又一直在让它往后面去。所以只有你回到单一，就在这一刻望向神，那就是生命的核心意义。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抱怨，你知道吗？有什么好抱怨的？我们抱怨的事多半都是为了过去的事跟未来的事。就这一刻我们可以很单纯的活着，就是直望向神，注视他，让我们生命所有的归依在他那里。他是圣洁的神，他要我们圣洁，包括了这个意思。当你能够远离这些短暂一直在往前又一直在过去的事物，你跟情欲、贪婪、贪财、追求成功跟幸福所有这些事分别出来，你就会站在圣洁的神面前，那是圣洁的真意。你会与他同走一路，成为圣洁，成为单纯。所以圣经好几次把圣洁跟贪恋世俗做对比，你有没有注意过？也许你可以看这个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圣洁的与恋世俗的，是不是不圣洁和恋世俗的，他把这两个当作同义词放在一起。或者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这在讲以扫，说前面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叫我们追求圣洁。到了十四节、十六节提到以扫，说他是贪恋世俗的，这些放在一起是有意义的。圣经把这两样放在一起，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世界。是世俗，不是只有坏的世俗，也有人看起来好的世俗，那些都会过去的。就是一直你可以一直往前追求，可是又一直在过去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你都不死的需要跟它分别出来，才是真实的圣洁。那我们变得很单一，就是这一刻直望向神，那就是像神一样的单一。这个不会太难了解吧？了解吗？还好，我在给你讲深奥的哲学道理，但是我用很简单的方式讲嘛。当然你知道神的单一跟单纯并不是单调，而是和谐。我们刚刚讲过神是多样性的神，可是他又和谐一致。他的和谐一致不一定你现在立刻看是这样，可是你就要想一想，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整个宇宙就一直和谐一致的。你从更宏观来看，你就会同意那是这样。 就是因为它是和谐一致的，科学家才能够在其中找出规律来，称它叫物理的定律。就是连他造的人也有和谐一致的地方，所以医生也能在我们身上找出规律来。他不会碰到每一个病人的病都要重新研究，他不需要。有很多病有它的规律，身体的状况有它的规律，而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有它的规律，要不然就不会有社会学家。如果社会所有的事情都没有规律，怎么会有社会学家？他懂什么？你他经验过的，我们也经验过，他没有任何的可以归纳出来的知识可以对别人有帮助。可是有，所有这一切都有规律，就是因为那是和谐一致的，因为它有一个源头。所以神造虽然造了丰富多样的宇宙，可是我们必须在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当中找到独一的那一位，也因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找到那个真正的单纯。宋朝那个金国人辛弃疾听过吧，那个诗人，他跟苏东坡齐名的，他写的《青玉案》里面有一句话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听过这个吧？有点像这样，我们对神应该是这样，这不是在讲地上的爱情故事或者是别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圣经讲过类似这样的话，在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基督快要来到的时候，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说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神用这样来形容我们遇见他，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如果你从寻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里面分别出来，你可以这样没想到的时候就来遇见主。而这个跟一件事有关，就是让我们有选择的能力。你也许每一天这样选择，你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想一想那是很奇妙的事。神让我们有选择的能力。那些问为什么神不做那样事，做那样做这件事的人很奇怪，他们都没有想到一件事，他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有选择的能力，他在那边判断这个对还是那个错。可是他又直问说，为什么神把我造成这样，最好把我造成不能够问对跟错，因为全部在他掌管底下，神想让一个不好的事不发生就让它不发生。也许有的问这样的人很自私，自己不知道的自私，就是说希望他把全世界都造成那种都在神的掌控底下，只有我能够做出选择来。如果是这样，你会觉得无聊吗？我觉得神可能也有一点觉得那很无聊，所以他造我们要跟他一样，有选择的能力。所以我们讲到神另外一个属性，他的圣洁单一，跟一件事有关，就是神是可以选择的神。那是神的重要的属性，可以选择的神。所以爱因斯坦说得好，他说上帝并不掷骰子，那个字是这样读的，骰是不是就是里面有六个点的那个，上帝并不掷骰子，意思是上帝不需要看一看会怎么发展，不，上帝能够做出选择，而且他会做出选择，那是上帝的属性之一。他是圣洁的、独一的、单纯的，而且他选择让他自己是这个样子，你也可以这样说。神是会选择的，对不对？我们的命运跟神做出选择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圣经说我们是蒙他所造，蒙他拣选的，对吧？神的呼召跟拣选是我们的命运的所在，我们是蒙神呼召跟拣选的，就是因为神能够选择。圣经多次提到我们是蒙召的子民，希伯来书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是从天上 临到我们的一个呼召而成型的一个人，我们同蒙天召。你知道圣经里面旧约到新约好几次称他的百姓，他的儿女，称我们叫做神特选的子民。有的时候中文这样翻，有的时候就只把它翻译作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会属他，因为神从他造的万有里面挑出来就属他的，他并不需要去打天下去把本来别人拥有的东西拿来，不，这都是他造的，可是他挑出一些来做特别属他的。所以属他的子民其实原来意思就是特选的子民。事实上无论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在讲到这个属神的子民的时候所用的字眼有的圣经译本就直接把它照那个原来的意思翻译，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叫 treasure， 就是叫做宝贝，宝贝。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我给你看到什么地方神称他们为神称他的百姓为宝贝。出埃及记十九章，当他们来到西乃山，神要借着律法跟他们立约，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十九章的第五节，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拣选这一群人，这以色列人，到了新约，那是用来讲到我们。我们蒙他拣选，我们是真以色列人。这里说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其实原来的意思在万民中做我的宝贝，很好的话，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不这样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好几次，我每隔几年有一个青少年的成年礼，我们给他们一个贞洁戒指。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人手上有贞洁戒指，你还记得吧？你贞洁戒指内侧除了刻上日期以外还有两个字，那是我要人家刻上去的。你记得那是哪两个字？你们拿着贞洁戒指的都知道吧，叫 His treasure， 就是他的宝贝，他的宝贝。马拉基书三章十七节，旧约结束的地方，马拉基书三章十七节，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在那里用什么希伯来字呢？宝贝。他们必属我，做我的宝贝。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特特归我。彼得前书第二章，这是新约讲到这一件事最主要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使徒彼得讲到我们，在这里就不是用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身上了，是用在教会身上。显然彼得他虽然是犹太人的使徒，他仍然觉得旧约讲的犹太人这些其实要用在全教会身上，无论从犹太人、从外邦人，包括我们被神拣选的人。第九节，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已经知道我要讲哪一个词了，属神的子民。在这里希腊文倒不是用宝贝这个字，可是意思差不多的，他用的是产业那个字。属神的子民就是我们做神的产业，那当然也是他所保爱的。神是会选择的，他选择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的性情给我们，包括这一件事，我们也能够做出选择来。你看看，你会选择一件中意的衣服不是吗？我每一个主日都要选择我要打哪一条领带。可是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一件事，这是年纪大一点的好处，就是我不需要决定，我走每一次我都找年轻人问一下，你希望我今天打哪一条领带，让他们选。 不过有的时候我不会完全让年轻人选。有一次我妈妈看我打像今天这样领带，她就把我叫过去说，哎，有的时候打深色一点的领带比较好看。不过有的年轻人喜欢我打像这样的领带，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讨年轻人喜欢，有时候要讨年长的喜欢。你会选择你中意的鞋子，你会选择你中意的车子、房子、你的发型，还有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那是神的属性存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吗？所以你最好学会选择神，选择他所赐下的信仰、他的真道、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方式。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说，所以你要拣选生命。生命记三十章十九节，神赐给我们选择的能力，像他一样有这个性情，他叫我们要拣选生命。当然你要学习选择怎么样使用时间，选择你用你现有的时间来做什么事，要在什么时间身处何地，选择说什么话，选择以什么为乐，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们常常教导的，这是你可以选择的。你不要觉得说他就是叫我不快乐，不，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以什么为乐。如果人家使你吃亏，你很不高兴，你何不选择吃亏是一个快乐的事？请听我讲，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以选择这个的。就像神把我们这个不像样的选择要做他的宝贝一样，你可以把一个你原来以为那是不快乐的事情选择成说我要以那个为乐，我不要以我得着什么为乐，我要更多的以我能够给出去为乐。给出去包括财务，包括时间，有时候可以包括我们的名誉，或者包括我们不想吃亏可是却吃的亏，那个也叫做给出去，我们可以以那个为乐。所以让我们圣洁像神圣洁一样，选神所选择的。当神圈住起来的时候，圈住就是 highlight 聚光灯投向哪里，他要我们注意哪里。神所圈住起来 highlight 起来的事物或者人，让我们把眼目转向那里。所以那个时候，当上帝指着道成肉身的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时候，哇哦，有什么比这更明确、更单纯、更奇妙的指示？让我们的生命有所适从。你知道那是在西乃山神对百姓颁布了十诫之后，圣经第一次提到神对一群人公开的让他们听得见的声音讲话，你知道不知道？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难道你听见这个不把眼目就赶快转到神圈住起来 highlight 起来的这一位身上吗？世上的列国、政治人物、商界的大佬、科技的大户，这些都很突出，是媒体会去圈住起来 highlight 起来的人物。可是他们带出来的价值观，有的时候会像但以理书讲的一样，是像那些兽一样让人心里愁烦的。我们有时候痛苦都从那里来，你不知道吗？可是但以理在其中，他没有因为这样，就好像人生就这样没有啊。他看另外一个地方，他看见另外一个意象，就是神和人子的宝座。也许你应该看这个经文，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三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三节，那里提到但以理看见兽，这些兽，那都在讲政治实体，你知道吗？这些兽都让他们愁烦。再看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这个很好。 有的圣经翻译把这个我观看照原文的味道翻译成我观看观看一直的观看一直等到看到见有宝座设立，也许你也需要这样，不要那么快给我说我看不到，我整个电子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那是因为你只看报纸嘛，你只看媒体，只看电视而已。也许有时候你要真正的看到，要闭上眼睛观看，一直等到你真的看到宝座设立，提到神的宝座，你就会看到洁白如雪的东西。到了十三、十四节，提到人子的异象，在旧约时代对于基督最奇妙的预言之一了。有些犹太人认为这是旧约的启示的最中心的地方。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因为他承认他是这一位。你记不记得？他说他就是那一位要驾着天云来的，他们就拿这个当理由把他钉十字架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每一天更单纯一点过生活好吗？那是圣洁的意思。不要只看着新闻，整天在这些政治商场的氛围里面随着起舞。让我们学习像保罗说的，有财有钱财了就不求无，没有钱财就不求有。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是在讲婚姻，有妻就不要求分离，没有妻就不要求有妻。这不是叫你都不要结婚了，而是说你不需要，好像如果我没有这个我就完蛋了，或者说如果我不跟他分开我就完蛋了，你不需要这样。那些都是次要的事，虽然似乎是影响你每一天生活的事，可是你的生命可以有另外一个专注，就是神所圈住起来所 highlight 的那一位。你要像但以理一样，他做宰相日理万机，很多的事，而且还受迫害，就正在受迫害的那些威胁里面。你记得但以理做什么事，做什么事，他仍然像平常一样，每一天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跪在那里祷告。他把他的 window 打开，我怕我们今天很多人的 window 只开向游戏，我在讲的是微软的 window。 可是我们要像戴尔一样，把你的 window 把你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开向西安，不是开向西安堂，开向神的居所。让我们在生活、你的工作、服侍、你的饮食、你的衣着，每一个方面都更单纯自在。还有，我多加一句话，你也不要太专注于单纯自在，你就单纯自在就好了。你只要专注于神，充满了喜乐，做神单纯圣洁特选的宝贝儿女，在这一刻直望向神，你就会变得单纯圣洁。我想那就是生命核心的意义。请唱颂赞诗选214首。